我们最近有四次的时间，我们交通了一个题目，就是基督徒不守摩西律法。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要交通基督徒有没有律法啊？我们看圣经上是怎么告诉我们基督徒有没有律法。那么今天有两张讲义还没有完啊，我们先请大家读一点圣经，请我们先读哥林多前书第九章。我们从十九节读到二十一节，十九节读到二十一节。
我虽是自由的，无人辖管，然而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，为要多得人。像犹太人，我就做犹太人，为要得犹太人。像律法以下的人，我虽不在律法以下，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，我要得律法以下的人。像没有律法的人，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，我要得没有律法的人。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，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。
好，这是保罗讲的。这一段圣经的翻译里面有一个字是没有翻译的很准确的。你看，从二十节起，像犹太人，我就做犹太人。原文不是做，原文是像，用英文来讲就是 like。像犹太人就是对着犹太人来讲，我就像是犹太人 ，like。像律法以下的人，我虽不在律法以下，还是做那个做字又是像，啊，像律法以下的人，好吧，我把这个像字。他又用了两个像字，第一个像，中文是把它放成这个像，第二个像应该是这个像，这个像是英文是 to 的意思，这是 like 的意思。像律法以下的人，什么叫做律法以下的人？那就是说是摩西律法。他保罗就像是律法以下的人。那么二十一节，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，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。这个正在律法之下，这个律法就不是摩西律法了啊，这个律法就不是摩西律法，就是保罗说在基督的面前，在基督里面他还有律法，但是不是摩西律法啊，这个一定要弄清楚。我们基督徒不守摩西律法，但是我们基督徒不是没有律法，我们有律法，这个律法是在基督下面或者在基督的面前，正在律法之下，这个律法不是摩西律法， 是基督的律法，而因此我们还要读一处圣经，请我们来读加拉太书第六章加拉太书第六章，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二节，我们读第一节到第二节。
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。
不是第六章，加拉太书的第六章，你刚刚读的是第五，以弗所书的第五章。加拉太书第六章。第一到
弟兄们，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，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过来，又当自己小心，恐怕也被引诱。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
好，看到没有，这有基督的律法。我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果一个基督徒你愿意，你能够担当别人的重担，那就是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所以这里还有一个叫做基督的律法，好不好？这不是摩西的律法。因此今天我们要开始交通什么叫做基督的律法，不是摩西律法。那么我们又要读一处圣经来看一看基督的律法，请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八章，希伯来书的第八章，第八节读到十三节，第八节要读到十三节，希伯来书第八章八节到十三节。
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不像我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，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道约，我也不理他们。这是主说的。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，我要做他们的神，他们要做我的子民。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和自己的弟兄说，你该认识主，因为他们从小从最小的到自大的都必认识我。我要宽恕他们的不义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罪愆。既说新约就以前约为旧了，但那渐旧渐衰的就必快归无有了。
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第十节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心上。这就说到律法了。原来以色列人神和他们立了一个约，是摩西的律法。 用摩西的律法和他们立了一个约。那么今天神就说要和他们另外立一个约，这个叫做新约，就不是原来那个约了。这个约是把律法要写在他们的里面，放在他们的里面，写在他们的心上。好了，我们现在要看一看旧约的摩西律法。那我们请来大家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出埃及记。旧约的出埃及记，我们请来读第24章。第3节读到第8节，第3节读到第8节。
摩西下山，将耶和华的命令、典章都述说与百姓听。众百姓齐声说：“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们都必遵行。”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，清早起来，在山下筑一座坛，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。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，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。摩西将血一半盛在盆中，一半撒在坛上，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。他们说：“耶和华所吩咐的，我们都必遵行。”摩西将血撒在百姓身上，说：“你看，这是立约的血，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”
好了，这个就叫摩西律法，是耶和华所给以色列人的话，用这些话与他们立约了。那么这些话就是第3节，摩西下山将耶和华的命令典章都述说给百姓听。那么这里说的命令和典章，命令这一个字就是神的命令，对以色列人的要求，你们要怎么做。典章是专门指着以色列人怎么来对待神，典章就是怎么对待神，命令就是怎么对待人。所以典章和命令是不同的，命令是特别是指着对人来讲，或者对一切的事物来讲，神的命令。典章就是对神。我们知道在摩西的律法有10条诫，10条诫前3条就是对神的。比方第1条，你不可以有别的神，这就是典章。第2条，不可以做任何的形象，做任何的偶像，这是第2条。第3条，不可以妄称神的名，这个在出埃及记的第20章里面就有了。或者我们把这个读一读好不好？出埃及记的第20章第1节 读到第七节，第一节读到第七节。
神吩咐这一切的话，说：“我是耶和华你的神，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。除了我以外，你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，也不可做什么形象，仿佛上天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。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，恨我的，我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。爱我守我诫命的，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。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，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的，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。”
这是三条对以色列人，这是典章，就是怎么对神。那么这里是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，一个是命令，还有就是典章。特别对以色列人讲，第二条啊，不可以做任何偶像哦。以色列人中是任何偶像没有做，没有神的像。那今天我们很多基督徒团体都有耶稣的像哦，有没有啊？你们看日历上有没有耶稣的像？有啊，很多人还把十二使徒的晚餐，好不好？还挂在家里。这些在摩西律法都是不允许的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那个耶稣的像根本不是耶稣的像，那个耶稣的像是画家画出来的，好不好？所以天主教他们就要拜这些像，这是错的。所以我们读了，已经读过启示录了，启示录的里面专门说到推啊推到教会，他们就是拜偶像，这是非常的错误的。那么今天我们在读摩西律法的时候，刚刚我们就看见神后借着摩西律法，就是神的话，神的命令和典章，和以色列人就立约了，而且他们还去献燔祭，还有平安祭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以色列人献燔祭、平安祭，都是用牛或者羊来献祭的。最后，摩西就把牛和羊的血洒在以色列人的身上，就说这是耶和华和你们立约的血。好，这个我们再看看出埃及记的二十四章，出埃及记的二十四章第八节，摩西将血洒在北新身上，说：“你看，这是立约的血，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以与你们立约的凭据。”神把摩西律法给以色列人，是用了牛羊的血来立的约。这个约就是旧约，是神和摩西立的约。那么摩西把神的话写在哪里？那请我们看这个二十四章第四节，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，看到没有？所以以色列人他们的摩西律法是写在外面的，要把它写上，这是他们的以色列的律法啊。我们从这里来看，第一个，以色列律法是神的命令和神的典章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，神是用牛羊的血借着燔祭和平安祭给他们立约，用血来和他们立约。第三个， 这个月都写上了，摩西把它写上，那就是写在书上了。当时神是把这些话要写在石板上，都是写在石板上或者写在书上，这是外面的。好，那么今天我们又来对照我们刚刚读的希伯来书第八章，希伯来书的第八章，第十节，主又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，写在他们什么心上，不是写在外面啊，是写在每个基督徒的心上，这是第一个，律法不是写在外面，是写在心上。而第二个就是第八节，所以主指着他的百姓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，就不是用牛羊的血立约了，好不好？牛羊的血立的约叫做旧约。那么新约是什么约呢？请我们来读路加福音22章，我们请来读20节，20节，路加福音22章的20节。
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血所立的新约，是为你们流出来的。
好了，希伯来说是神要和以色列人立一个约，叫做新约。主耶稣就说了，这个新约是不是用牛羊的血，用谁的血？用主耶稣自己的血，就立了一个新约，好不好？因此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我们都在新约的里面，是借着主耶稣的血立的新约。因为有这个新约，就有基督的律法，是写在我们，摆在我们的里面，写在我们的什么心上，这就完全不同了，好不好？跟旧约完全就分开了。好了，那就是我们今天的新约，那是神说他和以色列家不是像从前立的旧约，是立的新约。这个新约是借着主耶稣的血立的这个新约。那么从这里我们就看见，基督徒是有律法的，因为摩西这个保罗就讲，我在基督里，基督的面前正在律法之下。保罗也讲，个人的重担要彼此担当，如此就完全了基督的律法。那么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，基督的律法是写在心上的，在我们里面的，不是在外面的。路加福音22章，主耶稣又说，这是借着他的血立的新约。好，因此圣经里告诉我们，基督徒不是没有律法，我们今天有律法，但是律法是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再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请读约翰一书， 第三章约翰一书第三章我们从第四节读到第六节，四节读到第六节。
凡犯罪的，就是违背律法，违背律法就是罪。你们知道，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，在他并没有罪。凡住在他里面的，就不犯罪。凡犯罪的，是未曾看见他，也未曾认识他。
这一段圣经是使徒约翰写的，要请我们注意，使徒约翰所写的这里说的律法，不是旧约的摩西律法。你看第六节他说，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。他里面是指的主耶稣啊，是指的基督啊。所以他说这个犯罪是指着和主的关系，不是说你违反了摩西律法的犯罪，是和主的关系。所以第四节就说，凡犯罪的，就是违背律法。所以这个律法不是摩西律法，是基督徒的律法，基督徒的律法。违背律法就是罪。你们知道主曾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，在他并没有罪，凡住在他里面的就不犯罪。所以使徒约翰他所说的这个律法，不是旧约的摩西律法，那是指着主耶稣的律法，基督徒的律法。因此我们在读圣经要非常的仔细，因为我们曾经也说过，这个约翰一书里面，上一次我们也说过，有好几个字在我们翻译的时候是不准确的，翻译的时候是不准确的。因为那些字它是用了诫命两个字，上次我们说了啊，我们上次的讲义的第四页就讲了，约翰一书里面有的地方翻成诫命，原文不是诫命，原文就是命令。所以他把它翻成诫命，我们就很误会，就说是摩西律法才有诫命。新约都叫主耶稣的命令啊，等等我们还要继续讲啊，一定要把它分清楚，否则我们就会误会了。好像约翰一书，使徒约翰也在讲旧约的摩西律法，好吧？所以刚刚我们读这一个，读这一段，他也说约翰一书的第三章，他自己也就讲到，违背律法就是罪，这个律法不是摩西律法，是说的主耶稣基督的律法，啊，这个我们要小心。要不然就会有错。昨天还有人在问我一个问题，啊，他说有两个传道人在那里讲，讲什么呢？讲真言，讲真言，真言里面第八章里面，就是神在创造的时候。他说我就在他那里是公司，或者我们读一下好不好，也要把真理弄清楚。我们顺便请大家来读一点圣经，读箴言的第八章。请我们来读22节到31节。 箴言的第八章二十二节到三十一节。
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，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，从恒古，从太初，未有世界以前，我已被立，没有深渊，没有大水的泉源，我已出生，大山未曾奠定，小山未有之先，我已成生出。耶和华还没有创造大地和田野，并世上的土质，我已生出。他立高天，我在那里，他在渊面的周围画出圆圈，上使穹苍坚硬，下到渊源稳固，为沧海定出界限，使水不越过他的命令，立定大地的根基。那时我在他那里为公司，日日为他所喜爱，常常在他面前有荣耀，荣耀在他为人预备可住之地，也喜悦住在世人之间。
这一段圣经读圣经人都知道，因为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初，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，这个是指着主耶稣说的，绝对不是指的所罗门。这个这两个传道人就把这个说成这个是所罗门，为什么他说就有了我，用了这个我，中文字有了就有了我。那么你看第七章第一节，我儿你要遵守我的言语，这个我是指的所罗门，所罗门说出的话，好不好？所以他就把这个我字啊，因为整个箴言就是所罗门写的，所以里面有很多我是所罗门，他就把第八章这个字也是说的所罗门了，就是神还创造的时候就走早就有了所罗门了。传道人这样讲，这个姊妹听了以后他就觉得有问题啊，所以他就来问我，他说第八章这是不是所罗门啊？当然不是所罗门啊，这是乱说了。而且这个传道人还讲，他说神这个字有阳性有中性，就是有男神有女神，这是完全错误的。创世纪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，那个神字开始全部是阳性，是阳性，没有阴性的神，请你注意，没有女神。天使这个字也是阳性，没有阴性的天使，所以他那个传道人讲还有女天使，有男天使有女天使，这都是错误，非常非常的错误，弟兄姊妹。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要非常的小心，稍微一不准确，尤其是一个传道人，你就会把很多的圣经解释错误，把人也带到错误上面去。好，那么今天我们再读到基督徒的律法，刚刚我们已经看见了希伯来书是怎么讲的，主耶稣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是这样讲的，那就是说要把摩西律法和基督徒的律法要分开，如果不分开我们就在混在一起了，因此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把它分别开。那么今天我们下面就要说到基督徒的律法，就是主的命令，摩西的律法是神对以色列人说的话，是神的命令和神的典章，基督徒的律法是主耶稣的命令。那请我们来读一点圣经，我们来读约翰福音十四章，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
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。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，我也要爱他，并且要向他显现。
这里有一个，就是基督徒一定是有主的命令的，所以旧约的以色列人的摩西律法是神的命令，刚刚我们读的出埃及记24章，神的命令和典章，对以色列人讲的，对旧约的以色列人讲。今天新约是主的命令，是对基督徒讲的。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马太福音的7章。24节读到27节，马太福音7章24节读到27节。
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雨淋水冲，风吹撞着那房子，房子总不倒塌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。凡听见我这话不去行的，好比一个无知的人把房子盖在沙土上，雨淋水冲，风吹撞到那房子，房子就倒塌了，并且倒塌的很大。
这都是主耶稣说的话。第一处就是有了我的命令就遵行的，这个人就是爱我的。新约基督徒的律法就是神的主耶稣的命令。刚刚罗马，刚刚马太福音的7章，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，那就是主的话。你听了主的话，你是不是按照主的话去做？因为主的话就是基督徒的律法啊，主的话就是基督徒的律法。我们再读一处圣经，约翰福音的6章63节。约翰福音第6章63节。
叫人活着的乃是灵，肉体是无益的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
好，这是主耶稣的话，好不好？而且这个话我们也曾经说过，这个话字在原文是 rhema， 好不好？就是主现在对每个基督徒要说的话，对每一个基督徒说的话，就是灵，就是生命。旧约的律法不能给人生命，以后我们还要讲，旧约的律法不能给人生命，但是今天主的话能够给人生命。那么我们也可以读这一处圣经，就是旧约的律法不能给人生命，请我们来读加拉太书。请我们来读加拉太书3章。21节读到22节。21节读到22节，加拉太书3章。
这样律法是与神的应许反对吗？断乎不是。若存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，义就诚然本乎律法了。但圣经把众人都圈在罪里，是说应许的 福因信耶稣基督归给那信的人。
好了，二十一节，若曾传一个人叫人得生命得生的律法，你就承然本乎律法了。这个得生就是能够得生命，旧约的摩西律法不能给人生命，但是今天主耶稣说他的话就是灵，就是什么，就是生命。所以今天新约的律法是能，主的话是能给我们生命的啊，这个要把它分清楚啊。所以新约的律法和旧约的律法是不同的。以后主耶稣也说到关于他的审判的问题，我们来读读约翰福音的十二章。四十八节，约翰福音十二章的四十八节，读到四十九节，或者读到五十节吧。
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，有审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讲的道，在末日要审判他。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，唯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，叫我说什么讲什么。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，故此我所讲的话正是照着父对我所说的。
四十八节，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，这个话字就是瑞玛，就是主耶稣现在所说的话。有审判他的，就是我所讲的道，这个道又是主的话，不过这个话字不是瑞玛，是 logos。 logos 就是主耶稣所说过的所有的话都应该是 logos， 但是主耶稣现在要对每一个基督徒对你说的话，那个叫做 rhema 啊，这个我们讲过了，好不好？ rhema 和 logos 是不同的啊，所以一定要读准确，读圣经啊。因此这里告诉我们，将来主的审判也要根据他的话，根据他的话，那就是基督徒的律法，好不好？基督徒的律法就是主的命令，就是主所说的话。将来主耶稣审判我们，也要根据他的话，好不好？不但今天对我们，将来也是一样。所以基督徒是有律法的。现在我们还要说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除了主耶稣的话以外，当然主的话一定是神的命令，这里说得很清楚。四十九节，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，我有差外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，叫我说什么讲什么。主耶稣在地上所说的话都是神给他的命令，神要他讲他就讲，神没有要他讲他就不讲，一切都是神的带领。你们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八章，不是有一个新淫的妇人吗？他们拿来啊，这个文士法利赛人把他带到主耶稣面前来说，按照律摩西律法应该用石头把他打死，你说应该怎么办？主耶稣没有马上说要怎么做。你们记得主耶稣在地上画字，记不记得？为什么？他在等神的话，好不好？神没有要他讲，他就等候神的话来了，他才讲，他就宁肯在地上画字。后来主的话，神的话就来了，他就说了，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，就可以先拿石头打。这是神要他说的话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他在地上，他所做的事，他所说的话，都是听了神的命令，他没有随着自己在哪里做。这是非常严肃的一件事情。所以主的命令就是基督徒的律法，主的命令又是神的旨意，是要神要他怎么做他就怎么做，神要他怎么说他就怎么说。那么下面我们还要说到一点，就是圣经上也说到圣灵的指教啊，圣灵的指教也是基督徒的律法。那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的14章。我们先读16节到17节，约翰福音的14章16节到17节。
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，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也不认识他，你们却认识他，因他常与你们同在，也要在你们里面。
好了，这里是主耶稣说他要求父，父就赐给我们另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我们同在。圣经里告诉我们，我们也曾经说过，保惠师 是有两位保惠师。圣经告诉我们，第一位保惠师就是主耶稣，主耶稣是第一位保惠师。那么有一处圣经我们也读过，请我们再读，就是约翰一书。2章1节到2节。
我小子们啊，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，是要叫你们不犯罪。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忠保，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的罪，也是为天下人的罪。
第一节他说，若有人犯罪，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忠保。这个忠保和我们刚刚读的那个保惠师在原文是同一个字，这是我们中国的翻译。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，他就把它翻成是保惠师，到约翰一书的2章，他又把它翻成中保，好不好？所以你如果不回到原文去，你就会又糊涂了。好像中保是耶稣，保惠师又是圣灵，好不好？实际上这里是说另一位保惠师。保惠师这个字的意思就是站在你旁边帮助你的。主耶稣就站在你的旁边帮助你，今天主耶稣复活升天以后，圣灵就在你的旁边帮助你。中文把它翻成保惠师，保和这个中保是完全是同一个字啊，在希腊文是同一个字。因此约翰福音14章，主耶稣向父祷告，求父赐给我们另一位保惠师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要钉十字架，他要升天了。当他升天以后，门徒就失去了保惠师了，所以神就要另外再差一个保惠师来，那就是真理的圣灵。 这个真理的圣灵来了以后，每个基督徒你信主耶稣，圣灵就住进来以后，就是永远与你同在。那个同在原文是同住，不会离开你了。今天有的传道人讲，你犯罪了圣灵就走了，你认罪圣灵就回来了，这都是错误的说法。圣灵住在你里面是永远不会离开，同与你同住，永远，请你注意，只要你信了主耶稣，你得救了，你因信就得到圣灵了，圣灵永远不会离开。那么圣灵进来以后，住在我们基督徒以后，做一个什么工作呢？就请你读约翰福音14:26。约翰福音14:26。
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，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，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。
好了，圣灵来了，就是保惠师来了，永远与你同住，他要在一切的事情上指教你，就看你听不听，而且要使我们想起主对我们说的一些话，这是圣灵的工作。那么圣灵的工作，圣灵的指教，刚刚我们说主耶稣的话就是基督徒的律法，因为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就遵守的，听了我的话就去行的，主耶稣的话是律法，那圣灵的话是不是律法呢？好，那我们要读约翰福音的16，约翰福音16，我们从12读到15，约翰福音16:12-15。
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，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，凡属父所有的都是我的，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
这节圣经非常重要，圣灵今天对我们说的一切话，对我们的指教，都是从主耶稣来的，所以圣灵是授予主耶稣的，把主耶稣告诉他的话来告诉我们。圣灵不是凭他自己讲，你看这里说了好不好，圣灵不是凭他自己讲，请我们来看13，因为他不是凭着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他要荣耀我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看到没有，圣灵今天在带领每个人的对你说的话，在一切的事情指教你，是主耶稣叫他怎么说他就怎么说，你看到这个关系没有？主耶稣在地上所说的话是父叫他怎么讲他就怎么讲。今天主耶稣走了，圣灵住在你里面，圣灵向你说的话是主耶稣叫他怎么讲他就怎么讲，他不会乱讲。因此圣灵说的话就是从主耶稣来的，所以圣灵的话也是基督徒的律法，圣灵说的话也是基督徒的律法啊。因此这就是圣经里告诉我们啊，圣经里告诉我们， 另外还有一处圣经我们也可以读一读，就是约翰一书的第二章，我们从27节读到，我们就读27节吧，好吧？
你们从主所受的恩膏，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自有主的恩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这恩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你们要按这恩膏的教训，住在主里面。
这是使徒约翰用了一个字叫做恩膏，膏是指着圣灵讲的，那么这个恩字是原文没有的，就是膏，所以他说你们从主受的膏常存在你们心里，并不用人教训你们，只有主的膏在凡事上教训你们。这个膏是真的，不是假的，你们要按这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。这个膏就是圣灵，圣灵在凡事上要指教我们。他也说这个膏是存在你们心里，那个存在你们心里原文是住在你的里面，所以这个膏是指着圣灵说的。使徒约翰他里面也住了圣灵，他有这个经历，他知道圣灵在一切的事情上要指教他，这就是神的膏。我们要按照这个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，因为这个膏就住在我的里面，就是圣灵住在我的里面，他的教训就要我住在主的里面，他住在我里面，我要住在主的里面。好，这个就是基督徒的律法，一个是主的话，主的话在哪里？就是这本圣经。但是弟兄姊妹要小心，你读这本圣经的时候，因为我们中文的翻译有很多地方它是从英文翻译过来，好多是不准确的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它读准确，就要回到原文去，否则会解释错误啊，会解释错误，要小心。另外一个就是圣灵的指教，圣灵的指教是从主来的，主教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，因此今天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指教我们，圣灵的指教就是律法，就是基督徒的律法啊，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。因此保罗就说他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，他也就说个人的重担要彼此担当，这样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。所以今天基督徒不是没有律法，我们有律法啊啊！今天我们是开始讲第一次，下一次我们还要继续讲，就是基督的律法，基督徒的律法。好，那么看弟兄姊妹你们有什么问题没有，或者我没有说清楚，好，请讲吧。
就是刚才讲到那个加拉太书的第六章，那里提到说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，如此呢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。但是接下来在第五节那里讲，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，那这个究竟说是互相担当，还是说自己担当自己的？
哈哈哈。刚刚就问到的加拉太书的第六章，第五节，因为个人必担当自己的担子，这个没有问题的， 每一个基督徒你自己有重担，你自己有担当。但是主耶稣又告诉我们有一句话，这是下次我们要说的，就是要彼此相爱。彼此相爱就是别人的重担你还要帮助他担当，你不能不管他，好不好？这是两回事情，一个是个人的，一个是团体的，好不好？
对不起老师，我的问题是刚才您讲的加拉太书
第二章21节、
哦、那一句经文我还是不太理解，请您再讲一下好吗？就是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，亦就成然本乎律法了。
嗯，
请您再，我没有太听懂。
好，就是刚刚我们说的加拉太书的第三章第21节，这样律法属于神的应许，反对吗？断乎不是。就是旧约的律法，神给以色列人的律法是神的命令，这个不会与神的应许反对。
下面一句、
啊、
接下去
啊，对。那么若曾传一个能叫人得生的律法，旧约的以色列人的律法不能给人生命，从来没有一句话是说你守好了律法你就得到永生了，没有的。我们知道只有信主耶稣才能得到永生，不是守律法守好了，守旧约的律法守好了，每个以色列人都有神的生命。如果每个以色列人都有神的生命，那就是他们都有神的永生在里面，都有圣灵住进去，没有的，好不好？这是旧约没有，新约才有，好不好？我们得到永生是因信，信主耶稣。我们得到圣灵也是因信主耶稣，好不好？好，好。那么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停到这里，好不好？我们下一次我们还继续。好，请郭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。
感谢主，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。